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冲浪酒馆，纯属娱乐，随便侃侃。我是喝多了的徐冲浪。去年的时候，暴风影音的 CEO 冯鑫被抓了，因为联手两家证券公司一起并购英国一家体育版权公司，过程中涉嫌行贿。不少网友感慨，坐拥天下种子的王鑫因为快播涉黄进去了，而什么片子都能播的人却没因为播片子进去，而是因为钱进去了，不太科学。冯鑫无论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多少次，暴风不是乐视，我不是贾跃亭，这事一出还是被不少吃瓜群众扣上了小贾跃亭的帽子。冯鑫被大家戏称为小贾跃亭不是没有道理的。贾跃亭是 CEO， 冯鑫也是 CEO， 贾跃亭是山西人，冯鑫也是山西人。贾跃亭的乐视资金出了问题，冯鑫的暴风影音资金也出了问题。贾跃亭把乐视零零散散搞了180个产品，用七大业务布局，叫生态。冯鑫的暴风也宣布过 DT 大娱乐项目，搞了 VR、TV、秀场、视频、文化等五大业务的布局，也叫生态。当然了，按照电影中的一贯说法，以上纯属巧合，但有些事儿真的不是巧合。比如这两位都是文艺爱好者，贾跃亭在舞台上唱过《野子》，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宽如一次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
冯鑫也在年会唱过《追梦赤子心》，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不在乎他是不是悬崖峭壁。
贾跃亭搞过 Live 生活音乐会直播，在当时召集了脑浊乐队、痛痒乐队、谢天笑、紫月秋野等摇滚乐队，堪称摇滚爱好者的春晚。冯鑫也没落下，他创办了暴风摇滚基金，开幕仪式上还讲了自己当年听红磡体育场听唐朝乐队的陈年旧事。咱们文艺青年就是够意思，吃水不忘挖井人，做了互联网大佬也不忘继续摇滚，继续 rock you。 可惜最后贾跃亭跑路美国，在灯塔国继续用嘴造车，小贾跃亭却因太过老实行贿被抓了进去。你看，搞文艺就是死路一条，创业当了 CEO 再搞文艺呢，依然是死路一条。有了钱要么是自己去搞文艺，要么就是资助别人搞文艺。凡客的陈年属于前者，而雷军属于后者。陈年曾因为过度迷恋文学而大学退学，后来机缘巧合跟着雷军搞上了卓越网。凭借着文艺青年的敏感嗅觉，陈年将冷门的钱钟书全集变成热门，把不温不火的大话西游炒得火遍全国，连竞对当当网的李国庆都放话出来，我对陈年只有佩服。陈年在搞定文艺青年这件事上无疑是成功过的。当年的雷军作为一个搞代码的工科男，也同样被陈年迷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陈年离开卓越成立凡客后，雷军就一直充当大哥，无限帮小弟填坑。别人融资是靠 2G， 差一等的是 2VC， 陈年是 2L， 专门融雷军。14年的时候，凡客资金链要断，供应商要催款，投资人要清算，最后又是雷军出手相救，硬要各大基金凑份子，融了一个闻所未闻的 G 轮。真是凡客融个资字母表都害怕。早年凡客靠着读者青年文摘的定投，获得了不少20来岁的用户，凡客体也借着风头正劲的韩寒风靡互联网。买一件凡客的文化衫在当年更是文青的标配。但天有不测风云，2011年的凡客进入了关键时期，陈年突然不好好搞公司了，开始寻找自我。他沉迷于动手给自己写自传之中无法自拔。在他洋洋得意地把出版自传《归去来》拿给投资人王功权看后，王功权痛哭流涕，感叹这是他读过的最好的商人写作。但王功权前脚刚放下书，后脚他又叫停了鼎晖对凡客的投资计划，端着茶杯说了一句话，文艺青年做不成生意。除了写自传，这些年每当凡客艰难地走不下去的时候，陈年都会写文章发表反思感想，写的就像卢梭的忏悔录，以至于创投圈都在说陈年反思的次数比融资的次数都多。经历了膨胀、急躁、反思、绝望、痛定思痛后，2016年4月7日沉寂了两年的陈年发微博说，凡客十几亿元的债务和近20亿元的库存问题都已解决，是不是又罗老师那味儿了？然后顺势 凡客推出了一套文艺青年的 T 恤，把穆旦、马尔克斯、张爱玲的头像、名言都印在了 T 恤上。从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到小团圆，文学圈的大佬都照顾到了。不过重新出山的陈年没考察好市场，忽略了一个大前提，这届文青是听周杰伦长大的。在随后做客恶毒梁欢秀的节目中，他语出惊人，穆旦应该甩周杰伦几十万条街，一百年后大家肯定都记得穆旦，周杰伦肯定就是垃圾了。
穆旦应该甩周杰伦几十万条街吧？
是。
对，我觉得一百年后大家肯定还都记得穆旦，周杰伦肯定就是垃圾了。
这引来了90后凡客用户的集体嘲讽。如果说中国电商领域有四大可惜，一是京东的疲软，二是亚马逊的本土化失败，三是拼多多被外界误解约等于假货，那么第四可惜的一定是陈年的凡客。如今再看凡客，市场份额消失殆尽，陈年最近的一条消息是响应家乡的援建号召了，不知道丁磊看了会不会邀请他一起养猪。论养猪，陈年和丁磊谁的技术好还真不好说。不过论文艺，陈年肯定看不上丁磊的文学造诣，但论培养文青，丁磊属于教父级别。网易作为产品界的黄埔军校，却有过非常多的文艺青年，比如黄章进，比如唐岩，他们还有个好朋友叫罗永浩。罗永浩和贾跃亭、冯鑫、陈年一样都喜欢摇滚，老罗还曾经邀请周云鹏等民谣大师给自己的偶像曾轶可录制唱片，这是文艺爱好者才会管的闲事。2012年罗永浩决意转型做电子产品，结果找了一圈哪哪都找不到钱，于是他去请教好朋友唐岩。老罗对他说了做锤子的想法，唐岩听了十分上心，锤子初期的大小股东几乎都是唐岩拉来的。唐岩大概没和雷军聊过资助文艺青年这件令人烦恼的小事。文艺青年就像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都有个臭毛病，就是喜欢指点江山，爱看不起人。老罗的锤子科技刚开张没多久，他就公开说小米雷军和魅族黄章都是土包子。发布会上，老罗站在台上说，如果有一天傻逼都用我们的手机，你们要记得那是给你们做的。
如果有一天卖了几百几千万台，傻逼都在用我们的手机，你要知道这是给你们做的。
试问当今互联网有几个 CEO 敢公开骂自己用户傻逼的？去年四月，老罗发微博表示做锤子失败，黄章进连夜写了一篇稿子，巴拉巴拉一顿追忆当年，挺老罗劝他别自杀。文艺青年只会反思人生，并不会真的选择去死。老罗在2018年丰瑞资本的 CEO 年会上就反思自己创业六年的五大错误，其中一个就是为解决自己老婆的一个产品需求而耽误了锤子科技一周的工作。更关键的是，老罗当时回忆说，在我创业的头三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不禁让人感慨，文艺青年出身的 CEO 干啥啥不行，但架不住命好朋友多，容错率高啊。投资人曾给过罗永浩一些变现额度，他把变现的钱都给了老婆，老婆又从中拿出来100万给了他，于是每天一有空他就琢磨这钱到底买点啥。6个月后，他终于花30万买了一套音响，结果这音响太过高级，听一首歌要按6个物理开关，听完了还得把这些开关都关掉，用了2次他就受不了了，还是用回电脑音响。摆弄个音响都嫌费事的老罗，如今再怎么怕麻烦，该还供应商的钱还是要还，毕竟法治社会了。老一辈文青创业者就是这样，做人做事讲求一个体面，就是丢了生意也不能丢了面。但轮到新一届的文艺青年身上，创业这件事儿，那可就变成不管擦屁股了。文艺青年都有一个梦，那就是远离凡尘俗子，无忧无虑，活在乌托邦。这事儿只有 OFO 的 CEO 戴威实现过。戴威曾经做过北大学生会主席，深知如何靠低成本裂变营销搞校园活动。在创立 OFO 的时候，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写了一篇极具煽动情绪的文章，这2000名北大人要干一票大的，号召大家加入共享单车计划。稍微搞出点动静之后，就立刻请了他最喜欢的民谣王子赵雷做代言。请代言只是花架子，戴威的梦想是要把 OFO 这家公司搭建成一个乌托邦。于是 OFO 搬入了中关村租金最高的理想国际大厦，食堂按照谷歌的标准设计，办公桌椅一套2000块钱，马桶都是电动加热的，投资人的钱不就是用来烧的吗？ OFO 的公司内部管理上也要更松散快乐，符合文艺青年心中最理想的公司，有人甚至可以没有发票就报销几万块钱的现金。还有一次，一 一位员工因为年会被送了滕王阁序，戴维当场奖励了这名员工10000块钱。他还对一名员工说，我知道你有一个梦想，我今天就实现你这个梦想。就这样，这位员工获得了一台梦寐以求的牧马人汽车。公司聚餐就去国贸77楼，团建就去美国山谷度假。为了梦想花点小钱算什么？文艺青年多愤青，这大家都知道， OFO 这一点也诠释得很好，能动手的时候绝不吵吵。那时候在上海的地推团队中， OFO 的日常就是运维人员与摩拜打架，打得头破血流。北京也有样学样，一个区域主管不得不频繁去派出所捞人，最多时一星期去了4次。终于大家迎来了 OFO 的倒闭。18年冬天到处疯传，戴维带着10亿的押金跑啦，吓得用户们大冷天的到中关村的互联网金融大厦前排长龙找戴维讨押金。随后没多久，来自天津法院的一纸判决将戴维和他的 OFO 又推上了风口浪尖。根据法院的认定， OFO 已经没有任何资产，戴维彻底梦碎乌托邦。戴维究竟欠了多少钱，具体数目外界也没有准确信息。不过有人估算了一下，当时等待退还押金的人数仍然有将近1600万，以每个人99到199不等的数额来计算，要退还的押金在20亿以上。除此之外，加上欠供货商的自行车货款，总共可达36亿。戴维今年刚刚29岁，他和老一届文青陈年、罗永浩一样，加入了创业失败的还债队伍。但不一样的是，前辈们还可以搞养猪、搞电子烟、搞直播还债，但戴维欠36个亿，这辈子没门了。文青当老板确实不行。反面例子也有，文艺青年马云就给自己的办公室命名桃花岛，会议室叫光明顶，洗手间叫听雨轩，这被称作特有的文科生情怀。六经助我的王兴就比较信佛，老在饭否上发一些成住坏空、白手起家和白手套起家之类充满禅机的东西。陈伟也曾在动员会上让大家唱乌兰巴托的夜，张小龙听摇滚，周鸿祎演三体，刘强东办文学奖。放眼到国外，苹果可谓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文艺范儿的科技公司了。乔布斯当初不也在决定苹果命运的股东大会上背了鲍勃迪伦的诗吗？哎，老徐，你这说的不对啊，你看这些人不都也挺成功的吗？不过还是文艺标兵徐志远老师调侃陈年时总结的好，你一个文人做什么生意，搞什么互联网啊？看明白差距了吗？马云、张一鸣、王兴他们生意做得再好，都没人说他们是一个文人。这正是咱们失败且爱好文艺的 CEO 们最成功的地方。此视频只是调侃创投圈爱好文艺的老板们，节目效果多有得罪，对文艺青年没有恶意，请勿对号入座。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我们下期见。